关于数字健康，我们常见的数字健康产品，比较早的就是苹果手机的这个能够提供心率、氧相关的这个健康相关的数字信息，后来很多手机都增加了这样的功能。那么，从数字健康的产品这个角度来说，都是属于这个佩戴式数字健康产品，或者说电子设备，就是电子设备嘛，它能用于这个服务人的这个健康嘛。最近5月15号，华为在德国发布了华为 Watch 5，就是最新的一款数字健康产品。在中文这个语言文化里面，现在把数字健康和智能健康是等同的概念。这些电子产品，它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它的原理是什么？和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样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我们能做什么？有什么样的这个机遇和挑战？就这几个方面，我想分享一下自己的看法。先说数字健康产品的原理，它主要是根据脉搏的这个跳动和这个血氧的这个激光测量，可能大家都意识不到，它有一个那个激光测量设备是直接测量，那个氧是直接这个测量的。怎么个测量法呢？那个这个手机啊，都有这个前镜头、后镜头，所以现在的镜头都是非常小的，你都感觉不到。那么它那个智能手机实际上也是有相当于是这个镜头的这个设备啊，还有一个这个激光，这个你把它叫做镜头也好，叫什么也好，有这么一个器件。那么它是像这个血管，这个就是照射，它会返回出来的信号，它就能够这个计量这个血里面你这个含氧量啊，具体的这个稍微细节一点的这个原理是这样。因为这个血红蛋白，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血红蛋白，它会结合这个氧气，它就会这个有光学的特性，它就会变红。它这个一个这个蛋白啊，是特定的蛋白啊，不是所有的蛋白。特定的蛋白它有很多个这个氧的这个结合位啊，那么这个只要结合了氧，那么它就会有光学特征，就能够感受得到啊。因此就是等于有点相当于这个荧光这个测量一样的哦，你这个肌肉我是看不到里面的，但是我射一束激光过去。那么只要是结合了这个氧气的那些个蛋白位上，就相当于是有荧光会这个反射回来，就是这么个原理和方法。实际上，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测量血氧是应该认为是比较可靠的。这个数据是比较可靠的，但是这个血氧它只是生理指标之一哦，那个并且现在这里测量到通过这个外脉测量到这个氧饱和度是一个什么概念？也就是说，这个凡是能够结合这个氧的这个蛋白，你都结合了吗？结合了90%，就是这个意思，就相当于这个你坐飞机、坐高铁，那么那个满座率是多少？那饱和度就是一个满座率啊，它那个这个座位就是指这个氧的这个结合位。它就叫结合位，你可以认为是氧分子的一个座位吧，它可以那个给氧分子提供一个座位，这样的话才会这个传遍全身啊，这是一个概念。而那个脉搏就不用这个解释了哈，这个运动这比较直观，你可以看得到啊，这是脉搏的这个方面的信息。另外一方面的信息就是这个人。这个呼气呼出来的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它这个气体化学，它也有办法，这个能够这个通过电子设备，这个你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和别人这个有点不一样，浓度高低啊，这个能够感觉得到。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你这个身体的这个运动状态、运动姿态。这个从运动力学的角度啊，它是逐步的这个转化的，最原始的当然还是就是一个位置，就是一个定位，是吧？这个 X、Y、Z，但是它每时每刻它都能够这个有你这个时间序列嘛，因为电子产品它有这个序列嘛，因此通这个它是数学上这个不断的求导数，不断的求导数，然后就能够这个得到你的这个运动。这个状态，然后运动状态，然后又经过这个大数据，然后又判断你的这个运动这个模式啊，运动怎么样？所以说运动比较抽象，实际上说的就是你主要是你人体这个走路的姿态，你走路的这个姿态和别人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和健康人有什么不一样？它是这样反过来这个诊断的啊。它直接的这个信息就是这个你手臂这个分分秒秒，也可以说这个这个不止一秒，那就是更细的这个时间单位里的这个运动都有。因此，它的原理，这个数值健康，这个产品的工作原理，输入的信息。就是我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当然也不止这方面，但这是说概念。我说了这些，大家可能就会这个理解 一个是脉搏跳动，一个是这个手腕部的这个氧饱和度，另外就是呼出来的气体的这个浓度，主要是二氧化碳啊，还有就是这个运动姿态啊，就是根据这些个信息，那么实际上吧，目前这个说白了，它就是一个数据信息采集器，它就把这些信息采集出来啊。现在所谓的这个智能产品，它就是主要意义就在这里，它就在于这个采集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因为采集了这方面的这个数字信息，因为这个是电子的嘛，是数字信息，那么它就很容易得到大量的这个数据样本啊，大量的数据样本。那么就可以通过这个人工智能的这个办法，就是数据这个处理和分析，那么就能够用于有一些个别典型疾病的这个诊断。打个比方说，这个你这个走路老中医就能从你的走路的姿态就能够看得出来你的健康问题，那这同样的原理和概念，他用这些的数据，他就能看得出来，他就不需要这个老中医了，是吧？那么主要是这么个概念啊，这就是那个数字健康。那现在是这样，很多人这个买了这样的数字健康产品，说是可以进行这个数字健康这个管理但实际上目前第一普通大众还用不太起来，这就是目前的这个现实。但我们不能说它提供的这个数据资料没有意义。那是不对的，它的确是有意义，但是这个意义目前还没有发挥出来，还没有用起来啊，这个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这个，如果通过这种这个就是中医这种概念嘛，就是等于就刚才说的这几个方面的信息，那么你就能够这个诊断出那个健康状况那个就是说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这个典型的这个病能够这个诊断，那当然有手术，你比如说这个高血压。是吧？它这个就比较典型，比较容易。有些人有肺高压呀，有些这个疾病和这个肺部这个相关的这个疾病，那也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效果。那目前的，这是说的第一个概念，数字健康产品的这个形态原理第一部分。那目前至于这个数字健康产品真正的能达到这个健康管理的这个目的，还没有实现。那么这个卡点和堵点在哪里？主要在于这个当前的数字健康产品，主要还是一个数据采集器，它采集到了数据，但是它还没有和生理模型进行很好的结合。那这是一个这个方兴未艾的事情，现在还没有做，并不等于这个今后不值得做。 那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现在没有做，而又值得做。首先，大家这样去考虑一下，就像这个天气预报一样的。那么，这个人的这个健康也应该能够预报。那么，预报它就要有模型，要有数据。这样的一个发展，它不可能是完全同步的，也不可能是某个人来统一规划的，但这个方向它是必然会这个到来的。生理模型这个概念也是比较容易建立的。大家看到机器人都可以造得出来，那么生理模型还会很遥远吗？机器人，当前的机器人主要是在以机械运动这个角度，它已经这个取得了很大的这个成就，但是在于生理化学这个角度，目前是堵点，其中之一就是很多病理模型和血流模型、血液模型、血循环模型，主要是这个血液一循环呢，那么它就这个生理模型就基本上会起来。这个生理模型从数学的这个概念，从生理的概念，没有必要在这里，这个说得很复杂。那我的那个视频可以给大家一个印象，目前从心脏到血管到局部的肌肉，这样连为一体的模型已经呈现在我们眼前。视频之中能够看到的是从医学影像资料得来的心脏跳动和现在的影像这个技术能够，你扫描之后能够看到你的这个血管，然后把你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血管网络自动建模，建立数学模型，就变成了我们这个工业上看到的就是自来水管是我们最常见的，能够看到的这种管网啊，能够看到这种管网。现在这种管网它可以自动这个建立这个模型，然后 就能够这个模拟仿真。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没有印象也没关系，在网上可以搜索一下，就是 CFD 啊，计算流体力学 CFD。现在这个技术已经到了这个什么地步啊？那实际上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视频，就是血流的 CFD。能够做到这个地步，小视频之中能够这个展示从这个心脏的这个不是说每一个这个脉搏跳动，而是脉搏里面的这个分出这个1/10、1/1的这个分派。就是等于一个脉搏一跳，只是一个节拍。然后我说1/10个分拍，1/1的分拍都能够展示的出来，就是现在已经可以做到。能够血管，那么这个哪一段你有两个那个滑块，你随便滑到哪一个，那么就能够说在那个血管那个段位上，它。在一个脉跳里面的这种脉搏的波形，都能够这个分辨这个出来。那么直接到这个肌肉和这个血管这个相关联的这么一个生理概念，那是什么？这个血管在这个。血液在血管里面流，那么这个血管壁和肌肉之间有一个膜，它能够渗透，有个渗透的这个机制啊，然后进入这个肌肉，你可以模型化的理解，它有点像一个海绵组织啊，那里面因为运动，这个肌肉肌纤维它是会消耗。这个血液里面的营养成分、氧气和其他的这个三磷酸腺钾，这个能源物质，这个会在这个肌肉组织里面这个消耗。那么这个模型也能够连为一体啊。好，这就是现在。这个模型能够这个做到的，那目前呢，那就是两者的这个结合，在于要把我们这个生理模型要让它计算速度要提高，然后。和那个生理模型，然后和那个数据要这个整合在一起。这个整合过程实际上就是所有的数字易报技术都是一样。数字易报，大众比较常见的有两方面，就是天气预报。现在的天气预报都是这个。用个数学，这个数学模型在这个运行在天气预报以及海洋环境预报啊，每天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好些年没在中国生活，就没有注意到啊，那个是不是还是那样？以前好像新闻联播之后就是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就是海洋环境预报，所以说这个数字预报，这个大家最常见的就是天气预报和海洋环境预报。那么我在这个丹麦海洋研究所就是做这个海洋环境预报。那现在这个结合就是前面说的数字健康产品。采集来的数据和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生理模型相结合，然后才能够达到 这个健康管理。举个例子来说，就是绝大多数老年人常见的这个下肢行走不良，主要的病因就是下肢动脉闭塞。这个下肢动脉闭塞概念很简单，它这个在医学上叫下肢动脉硬化，或者说下肢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就是说血流看上去有点像稀饭一样的，好。那么，总之，这个就是供血和血流这个减少了。那么，我这个生理模型主要是针对这个概念。目前来说。但这个方向，这是一个最简单、最容易的一个方向，因为它的概念这个很明确，然后它的这个病例也非常的这个普遍，数据量是最多的，是吧？你如果说要去诊断什么肺高压，这个其他的心脑疾病。那么这个犯病率没有那么高，不容易得到那么多的这个数据资料。那么这一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大数据，就是老人这个行走不良，我们能不能？从这个生理的角度，更准确的提供一个模型的评估。那么有生理模型，实际上概念是非常简单的，也就是说，你这个血管里面，你可以从几个角度去说。因为从第一个角度就是血管里面血流量，这个就是。流量嘛，就流量的这个概念。另外一个，你也可以说从肌肉里面，就是这个体部肌肉啊，这个大腿肌肉、小腿肌肉就两块，你可以简单的模型化的这么去理解这个问题。那健康就是说，当你没有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这个想象这个一条腿。有两块这个肌肉，就像两块这种海绵一样的。这个你没运动的时候，那么它基本上这个血氧是饱和的，就像这个海绵它浸透了这个水一样的啊。那当你一运动一走动起来，那么这个海绵里面的这个水它就被利用了啊，就被利用了。那这样的话，这个肌肉相当于这个海绵，那它和它这个它从哪里这得到补充呢？它也从血管里面得到补充。那个就是说有疾病的这个患者，他主要是这个血流速度不够，补充不够，因此你从两个角度，那么都可以作为。这个信息的窗口来这个诊断那一个就是血管下肢血管的这个血流量流速，那么主要是指在运动这个过程，另外一个就是肌肉里面的这个氧的浓度和水平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就和前面提到的血管里面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它不是一个这个 是相关的，但不是这个简单的等同的这个概念。那么这个就是说，要把这些东西要这个表达清楚，它就是要用到这个生理模型。那目前的这个我的这个工作就提供了一个范例，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可以这样去表达的啊。那我在这里介绍这个概念，是以我的这个工作为例啊。当然，我相信我的工作在这个行业既有前瞻性，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更重要的是谈思想、谈概念。那我这个工作有没有前瞻性？对于谈清楚这个概念来说，并不是太重要，是吧？我就是解释这个生理模型在数值健康中的这个重要性，以及现在这个进展到什么程度。大家要是感兴趣，也可以现在很容易调研和查证。那么和ChatGPT 啊，和这个DeepSeek 啊，这个这些信息平台工具，那么这个是很容易这个了解和确认的。那总之，目前是一个什么状况？一个什么状态？也就是说。这个数字健康目前是提供了那些个数据资料采集，但是真正的这个生理模型这个应用还没有完全用起来，正在百舸争流的时候，万箭齐发的时候，可以这样说啊。我的概念就是说，现在就是我的概述就是叫百舸争流之岸。万箭齐发之靶啊！现在就是，就做这个，这个生理模型，这个血流生理模型，现在在数字健康里面，这个就是这么一个这个概念和地位，这就是我的这个认识。那么现在来谈，就是说这个，这个数字健康，具体能做些什么？这个老百姓到底要怎样用？那用起来才会有价值，没有价值，老百姓这个用的没有价值。那你是吧？从事这个行业，你就不可能这个分到蛋糕。那这个我们这个是谈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就是要创造价值，它要给人带来这个福利啊，然后我们要反过来是吧？你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那么你的最终的这个用户是什么？你能够给最终的用户造成是这个创造什么价值啊？那你这个整个这个产业链才会有价值，是吧？你。这个终端用户不能够创造价值，那就这个可想而知。那继续以这个下肢动脉硬化这个概念来说哈，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这个在推荐这样那样的这个药品。就是哦，这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强身健体的什么药对哪个慢性病这个有效啊？那到底这个有还是没有效呢？它不能这个有没有一个这个工具，它能够？这个展开来评估呢，是吧？所以说， 我们这个数字健康在这个方面就是可以最直接的这个发挥作用，并且在今后也是一个这个市场无比巨大。为什么无比巨大？因为你每一个这个医药啊，这个推出来它有没有效果，那都是要，就是第一个人有时候是很难去诊断它的效果，也是很长那个时间，这个才能够这个看得出来。那如果说现在就像我们能够看到的那个我做的这个小视频啊，还有些没有加入进来，它那个数据分析这个功能，如果把这些在大数据上都能够分析出来，那今后一种应用前景，打个比方说，你也是这个下肢动脉硬化，我也是下肢动脉硬化，那这个大家就推出了，就是有那样的这个一个这个医药这个产品是吧？那么它就能给你这个分析出你的这个效果这个有效还是没有效啊？能够这个分析的这个出来。那能够分析得出来，那你怎样分析？哦，能不能这个三五句话，这个给你讲一讲啊？这个是可以这个这个讲的啊，因为那个你的这个学养啊，除了我们这一套这个就是说，这个数字产品可以这个显示。那我来描绘一下今后这个产品的这个应用方式吧。今后这个数字产品，它是一种这个手机 APP，或者说你在电脑前都是一样同一个概念。那么你是可以打开来这个打开来看的。那这个怎么个这个工作方式呢？那个你的这个就是前面说的，苹果手机或者说是华为手机，那么采集来的这些个数据信息，那么这个回到云端，到这个平台上来。你加入了就是需要提供这种服务的人，那你这个有两种服务，一种是那种临床的这个服务，就是你把你的医学影像资料，那么你传过来，我给你建立一个更精确的这个个性化的这个数学模型。另一种就是我这个你只是作为一般的这个慢性病，那么一般的这个那么只要你的体重高矮胖瘦，那么一般的这个这些个就是说生理特征吧，那么就给你建立一个一般的这个模型。那总之，这个对于你一个人来说，后面是有一个专门的像天气预报一样的这个一个数字模型在后面运行着，那么这一边你采集了这个数据，然后在这个自动上传到这个云平台，那么云端平台，那么对你个人的健康状况，那么进行这个预报，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一样的。啊，现在这个天气预报的技术是这个通用的，但是日本要做日本的天气预报系统，美国要做美国的天气预报系统，欧洲要做欧洲的，咱们中国要做咱们中国的，是吧？那么天气预报是以这个以国为单位， 那甚至有些局部地区还要加密，比如说这个卫星这个发射中心，酒泉卫星这个发射场发射前后，我们需要这个更精确的这个天气预报。那么它又有局部的这个天气预报，还有一些这个北京这个首都国际机场也有它的这个天气预报系统。那总之，这些个技术概念是一样的，那么原则上，那么天气预报也可以做到这个更小的、更个性化的这个预报，是吧？那人的这个健康，那就是这样，那就是要做到这个更个性化的这个一个数值医保这个系统，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原理方法，那么它医报的是什么？医报的就是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这个下肢血管的这个血流的这个血流速度，以及肌肉里面这个氧的这个速度。那大家说这个你能做得准确吗？那个天气预报，我们好歹也可以用个这个，我们好歹可以用一个这个温度，可以感觉得到嘛？天气预报可以用气温表嘛、气压嘛，这些数据可以测量。那你说你要知道这个肌肉里面的这个血流速度和那个这些个生理指标，你能够这个预报的这个准确吗？大家应该这样去理解。这是两个概念，我们医报的并不是说这个审时，就这一个时刻，那模型原则上它是这个时刻，它是可以医报的，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依赖于这一个时刻，而是它的一个趋势。你用了这种药，那么这个会有没有效果？有没有效果，它就表现出，你比如说这个，你每天都在运动嘛，在走路嘛，那走路那一段，这个从这个模型上这是可以很容易识别的啊，你现在是一个在一个走路的状态，那你在走路的这个状态那个过程之中，那么这个你今天在走的过程之中，你的这个氧的这个水平和前天和这个大前天几个月前，你用没有用这个药，那么去比较这种趋势，那比你这个直接就是说，你去预报这个时刻那个氧浓度到底是多少啊？那是这个是98还是97？氧饱和度是吧？那个你说你准不准？那你都已经相差了这个一两个单位了，那是有可能会相差一两个单位。但是他自己和自己的比较，就是这个比较一种这个趋势。那你相当于那个股票一样的是吧？那股票这个，一种趋势，它还是这个，有和大盘这个相关吧，是吧？这是可以医报。也总之，这个概念就是说，你医报，这个有没有效果？一个医学干预有没有效果？以及这个分析你现在的这个状况，这个某种这个疾病，这个有没有改善，是吧？或者说恶化，就是疾病这个变化情况嘛，这就叫这个健康管理嘛。所以它要求的这个精确程度这个不一样。这个目前这个我认为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到。那你又说是可以做到，可以做到是指这个一种技术的这种潜力。那现在就是人还没有这样去做啊，这就是这个没做这个工作。我说可以做到，是指这个把这个数学这个模型、生理模型和这个数据资料这个相结合，能够和这个病人这个进行检验，就这些东西。这个没有去做，但是原理方法上是可以做。我想说的就是这么一个这个状态。那你做出这个东西来，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意义？有多大的这个社会价值？它的意义 是这个普遍的，就是普遍的会改变这个，就是说这个慢性病的这个健康管理嘛。我更理解我现在的这个状况哦，这种方式，这个这个更有利于我的健康，还是这个对我的健康这个不利啊？你一种是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种是你接受某种医药干预，或者说是接受某种保健品，是吧？它这个都能够这个更透明。那你大家会这样想说，你现在都做不到。对，我没有说我现在能做到，我也没说是我个人怎么样，但我说的是一种技术状况，现在做不到的不等于这个5年这个以后做不到，10年以后做不到，是吧？那你现在没能做，我说的这个意义就是，这就是数字健康这个产业的一个状况。我想更强调的是这个东西。那你任何东西，就是说你要有前瞻性。你要这个进入的早，是吧？那么你就这个有可能分到这个蛋糕我谈这个个人，这个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谈一下个人的这个看法数字这个健康。我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这个，经济这个发展方向。过去20、30年，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房地产经济是吧？大家都看到了，只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后来搞得有点过剩，那么我们另说。那不是说，我就是说，这个，房地产，我们从这边能得到什么这个好处？对于数字健康来说，能够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启发？我认为就是这样的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这个居住条件这个都不好，都希望改善吧。并且这个大家都可以参与到其中去，是吧？那你不管说这个最后入城的人，可能这个贡献的这个更大，那么是吧？最先进城的人，他肯定就想到这个，分享到这个整个房地产经济这个蛋糕就分享的更多嘛。那数字健康，它也是同样的这个。这个道理，那么它会在一定的时期之中，它会成为一个社会经济一个主流制度支柱，是吧？你想一下，这过去20、30年，社会这个经济这种是房地产的这种经济，广义的说，这是多大的这个比例，是吧？那你以前为什么不搞？以前搞不动啊，那就这起不来啊，是吧？那你这个现在数字健康，它是同样的这个，这个道理啊。那你这个要看这个10年、20年这种时间尺度去看，是吧？这是全球大家都在共同这个努力的一个赛道。那么，这个人的这种生命健康吧，那是这个经济最核心的，是吧？这个最核心的价值。所以说，我看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 GDP 那一年是130多万亿，那我说这个数字健康，这个经济。一年几万亿，应该不会过分。现在还没有这个发展起来，一发展起来，我觉得这就会像这个几年前的房地产一样的，那是会占整个国民经济的70%因为人人都需要这个健康嘛，然后这个东西也能够改善嘛， 是吧？那大家就回去做嘛，那就是这样。那你比如说这个房地产，它为什么会起来？那大家都想住得好嘛，是吧？都想这个如果说你光想住，是吧？住得好，那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那根本造也造不出这个房子来，那也没辙，对不对啊？那现在就是这样，大家都想改善这个健康。那你以前这个要改善健康，你有什么办法呢？你除非就是去跑跑步，保持一个健康的这个生活方式。那现在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它越做越做的越精细，它只实实在在就是在科学上，它就是能够改善你的这个状况啊。那你只要说让人看到一点点这个实用的这个甜头，那社会资源就是越来越猛的会到这个方向上来，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这个方向。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